各位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90页第5行开始。经文呢，从第5行开始，这个先念一段：知一切法皆系寂灭，生生烦恼二于俱净。闻甚深法，心不疑惧，常能修行其大悲者，深远微妙，离不浮在。从这开始，我们现在还是那一段是求化具身的那一段，就是讲的在极乐世界的菩萨们上求下化，都是非常深入。那么这一大段呢，一共有5小段，在上一周啊已经讲完了第3小段，那么今天呢，从这个第4小段开始。这个第4小段呢，是常行大悲，就是在极乐世界的菩萨，这个是一直的，这个永久的是实行的那个大悲的那些菩萨道。这一段是讲你这个事情，就是讲那个菩萨知一切法皆系寂灭啊，在极乐世界的菩萨啊，所以能够常行大悲呀、啊，那跟我们这个世界不相同的。我们这个世界的菩萨行菩萨道，固然说是一定要这个愿亲平等啊，不管是众生是什么样的人，那么跟我们是不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一律平等，佛法是这么讲的。可是呢，菩萨有地位浅，他的程度有浅的有深的，程度浅的菩萨这个就办不到，他就不能够啊那个愿亲平等的那样啊这个度化众生。说这个度化众生大前提啊，一定要发这个大悲心。所谓大悲心呢，就见着众生有那些痛苦的时候，就如同自己在受苦一样的，一定要想尽办法把众生那种痛苦啊把它拔除掉，这就是大悲心。那么在极乐世界的那些菩萨都能够发这样的大悲心，不但发大悲心呢，这个题目叫常行大悲啊，照着是他这个心发了心之后，就照着这个这样去做啊，就常行。那么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呢？他这里就讲了，知一切法皆系寂灭了。这个前面就讲过啊，这个闻到法，解到这个一切法了，那个菩萨的法从哪来的？都是从佛那里边来的。他在极乐世界都是向阿弥陀佛求法，就是从那些法都是从阿弥陀佛那里生来的，求来的，求来求的法什么呢？解法如如。都懂得这个佛法了，如如不动的，那么那就是真正的这个实相。 就是这个本性上，一切法都是从本性呢出来的。所以啊，那么解法如如了，那这里讲啊，知道一切法都是寂灭。寂灭什么呢？寂灭法就是啊，那个如如不动的那个实相法。生生烦恼二欲俱尽，这个生生，那么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是由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啊就是我们这个生命，我们生命有，生命有没有呢，就看这个身体在这里就代表这就是生生。那么烦恼啊，这个那就很多了啊，有这个见思惑啊、尘沙惑，这都是烦恼。这个众生的生生呢，都是一个苦啊，一个苦果啊。要问呢，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六道里边，为什么到人家来？到人家来，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到人家来呀、就是来收我们过去造的这个业了。那个业是人家，属于人家的业，那么就是到人家来抽这个业的，受人家那个种种的苦报的，这是个果。那么这个生生就是一个苦果啊。下面讲这个二余俱尽呢，什么叫二余呢？那个菩萨跟我们凡夫众生就不一样了。那么菩萨修道，这个修道成功了，他这个身体生生这个身体啊，你比如说就拿这个正果位来讲吧，正了涅槃呢，正涅槃还有有余涅槃、无余涅槃呢。有余涅槃呢，就是说，虽然你正了果了，你正到这个涅槃了，但是你身体、生命的身体还在，这个人生的这个苦果还在，那么这是还有余啊，还余下来的。生命还有参与的啊，那么这个烦恼呢，比如说这个见思惑就断了，见思惑断的时候还有啊，还没有断的尽呢，还有尘沙惑，还是有余的啊。那就是二余啊，就指的这个生命的苦果来讲的，还是在，还有有余。这个烦恼虽断呢，还有一些这个尘沙惑还在那里，还是由于没有尽。在这里，在极乐世界的那个那些菩萨呢，就不是这样了。极乐世界，比如说我们现在发愿往生极乐，往生极乐的时候，一往生极乐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就不会带去的，所谓带业往生，不是把这身体带去啊，因为烦恼没有断，见思惑没有断啊，是带着这个我们过去造了多少的业力带过去，那么身体没有带过去，那业力带过去，我们这个神识啊，到了极乐世界就是莲花化身啊，那个身体就是。这个苦果，这个身体就整个就留在这个极乐世界，就不要了，留在这个娑婆世界了。一到极乐世界是莲花化身的，那个身体，那就是说美妙的，是简直我们没办法想象的。可以说，一到极乐世界，这个 深深这个苦果啊就尽了，没有遗留的了。那么烦恼呢，烦恼虽然我们到极乐世界，这个是在我们娑婆世界没有断，到极乐世界的时候也很快就断，这是功夫浅的。到极乐世界见思惑一断的时候，接着就是继续修持那个尘沙惑也断，那么这就是没有余下来的了。所以这里边讲在极乐世界那些大菩萨生生烦恼这两点，这个余二余俱经了，都统统没有了。即是二余俱经了，下面就是说闻甚深法心不依据，甚深的法了，那个就是闻到这个阿弥陀佛的那个大法了，非常精神的那么这个甚深的法从哪里闻呢？西方极乐世界有四，就是极乐净土了，有四种净土，这个各位老菩萨都知道的。那么这个最后的那个真正的佛的法身所居的，就是常寂光净土。那个常寂光净土啊，那个地位非常高的菩萨，他才能了解常寂光的这个道理。那么这个闻甚深法，一闻到常寂光，心不依据，心里啊一点怀疑也没有，一点的这个恐惧也没有。这个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世界这个《金刚经》里面有很多佛教学佛的人都看过，也都听过。《金刚经》里面讲一切不要着相讲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道理啊，学佛学的这个没有深入的了解佛理的话，他一听到心里就怀疑，也很恐惧。一切不着相，那什么连我们这个身体都不着相，那就到哪里去啊？空到哪里去啊？所以这就是很难了。讲空呢也有依据，讲有怎么样呢？讲有啊，有讲有这方面他又执着了，又把有执着的就不肯放弃了。所以在这个无论说空说有啊，在十方世界的众生听起来都不容易的。那么既不偏空又不偏有，讲中道，讲中道这个理啊又非常深奥，又难听得懂，这个观念呢又转变不过来，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么在极乐世界里，菩萨就闻到那个甚深法，甚深法前面就讲那个讲到本性就是常寂光嘛，常寂光净土啊，身土是一如的。比如说在凡圣同居土来讲，土是土，身是身土呢是依报庄严，身体呢这个是这个正报正报庄严。在前三图啊，这个凡圣同居图、 方便犹豫土、十报庄严土、身土都是分开来讲。到了常寂光净土啊，那就是如如的了。正报、依报就是一如的，像这个法就是身法，甚深的佛法。讲到这个甚深的法，在极乐世界那个大菩萨，他又闻到心不依居，既不怀疑也不恐惧，为的是什么呢？因为他前面知道讲一切法皆系寂灭，他的深深烦恼这个二欲都尽了，所以这才能真正的不依不居。下面讲常能修行其大悲者啊，这个修行这个大悲呀、啊，这是这个悲心，悲心是大悲心，大悲心是对于一切的众生啊，都去这个照顾他、关心他。任何一个众生有任何痛苦，他都去普遍的啊去拔出他的这个痛苦，这叫大悲呀、啊。这个大悲，他这是修行，照着他心里发出这个愿，他照着这个愿去做啊，就修行。修行什么时候修行呢？常能，永久是这样的，没有休息的时候。他是在极乐世界的一些菩萨，都能够这样常能这样修大悲。下面这两句话就是说明在极乐世界那些大菩萨的修行大悲的那种状况，深远微妙，弥不复在。他的这个所行的这个大悲呀、啊，就是无论哪一位众生，任何一个众生，凡是所要求的啊，都能办得到，都去办。那么就如同我们常常所讲的这个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边这样讲，在这个楞严经里边那个这个观世音菩萨那个圆通章里边也讲啊，观世音菩萨有三十二应声，就是应于和尚得度，就是他就是把这个众生苦啊，就是大悲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啊，就是都是这样的、啊。那么这种大慈大悲的这种啊行这个大悲的、啊，它是既深远又微妙啊，深远微妙能成什么程度呢？我们就说这个观世音菩萨啊，寻声救苦，寻声救苦啊，只要哪里有众生受到苦难了，只要发出呼救的这种声音出来，那观世音菩萨就去救啊。观世音菩萨救那个被救的众生，也并不一定就说看见观音菩萨就来了。比如说那个有人的就掉在水里边，或者是在这个在湖受了火灾了，观音菩萨来救也不见得是看见观音菩萨伸着手把他拿出来。只要观音菩萨他这个以他的那种这个大神通大力量的话， 那个遭到了这种灾难的人呢，不知不觉的就能够离开脱离那个灾难了。这就是观音菩萨这个救苦的那种救苦救难的那种情况，我们谁知道啊？这叫深远微妙，不是一般人就能够看得出来的。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弥不复在呀、啊，大菩萨这种这个拔救众生的痛苦啊，他不是照顾某一类的众生，或者某一个地区的众生，他是普遍的。弥不复在就是呢，弥当无的讲无不，无不复在，复就是比如那个天空，那个太空啊，就像整个的这个啊覆盖下来，覆在我们这个众生的这个头顶上。再呢就是这个啊，就是大地来衬托着我们。那个菩萨那种大悲的这个行的菩萨道啊，它就像这个天地这样的，无所不覆无所不在的啊。你看这个就是普遍啦、啊、这个大地，想想看我们这个大地上，这个地球上啊，在地球上的人，我们说是某某人是坏人呢，哪些人是最大的坏人呢？最大的坏人，那个大地还照样的来承载他。不但人也好，那个动物，在这个猛凶恶的这个动物，毒蛇猛兽也是在大地上生存的。其他一些的植物与万物，无一不是由大地来容纳，来这个来承载它。这是地。天空呢，天空是这个四时雨露风，这个空气也都是没有偏私的呀，普遍的这样是来照顾啊。菩萨呢行这个大悲的话，就跟是一样的，我们简直是想象不到。是在极乐世界的菩萨能够这样的，这叫做常行大悲。下面是这一大段的最后一小段，第五小段，究竟一生。这个学佛行菩萨道所求的什么呢？所求的就是最后要成佛，是唯有一乘法。讲到最后啊，最究竟的只有一乘法。这个一乘法就是要到最后就是要成佛。那么这是这个讲究竟的了。这一段经文呢，究竟一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会有心出，于佛教法该如无外。另一乘法呢，至于彼岸，彼岸就是由生死这个苦海里面度化到这个涅槃岸，就是了了这个生，了了生死了。不过这个生死啊，有出六道的生死。在六道里边呢，一期生命一期生命，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的，就叫做分段生死。这个生死非常痛苦的， 聊了这个分段生死之后，还有啊，还有变异生死。变就是变化，异就是改变的意思，变异。那个变异生死呢，不像分段生死这么痛苦了，可是他这个境界的转变呢，也不那么容易啊。你就拿我们自己好学的人，用肯用功的人也知道啊，我们一个人的这个这个在知见上面，在这个个人修持的这个境界上面转变呢，也是不容易的，要自己非常用功啊，要把自己的这个以前的那个知见呢，把它放弃掉啊，自己进展到这个更高的、更纯粹的知见，这就是境界，心里的境界在转呢、啊。转一层境界的话，就如同一番生死啊！啊，有很多人，尤其是那个研究学术的人呢、啊，他总是不肯把自己的那个观念，那个知见，不肯放弃的，执着自己的那个见解，那个就是不行了。所以这个到了这个破了这个见思，断了见思活，这个了了分段生死以后啊，那个变异生死呢，就是转那个境界的转变了。转到最后，这个完全跟这个本性上相合了啊，那就是两种生死全部都断除了，那就真正成了佛了。那么像这些个这些佛法的佛理啊，怎么样这个了生死这些方法，这个到了就近一乘，讲到最后都是一乘的，到了彼岸，到彼岸就指的两种生死都要解决的。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一乘的佛法呢，决断以往，决断以往。那我们在这个世间呢，很多学佛的人呢，你跟他讲聊这个初六道，他还可以比较容易懂，聊分段生死。讲怎么样聊这个变异生死啊，那就很难了。这也难怪啊，他分段生死都还没有了，讲变异生死他知道都不知道，那怎么疗法呢？所以到那个极乐世界的那些大菩萨都能够决断以往众生的这个疑惑啊，我们众生都是迷惑颠倒的这个众生啊，遇见任何的真理他就很难相信。为什么难相信呢？他就很多怀疑在那里，疑惑的太多了。我们就像这个因果吧，果然我们对于这个因果能够切实相信的话，那我可以保证我们在世间做任何事情呢，一定能够行得通，没有什么障碍的。你完全照这个因果上去做的话，没有行不通的。了生死念佛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呢，这个真的相信因果的人就算不算多啊。为什么？他有很多疑惑，照因果这么做难免有吃一些小亏，人家怎么样是不是不对，人家不对，人家不懂因果嘛。我们懂因果的话，我们不跟人家那样一样，但是至归呀，算账最后算总账，不能算流水账。算流水账那是吃亏了，到总账一算起来呀， 谁吃亏谁便宜啊？那唯一背因果，背因果的人那是吃大亏呀、啊。我们相信因果的话，虽然有很多地方我们让人家贪一点便宜，我们自己宁愿吃点亏，那么在修道上我们就进了步了。对，我们办正当的事业，我们也行得通，障碍就很少，这个就是大便宜啊。所以这些事情呢，这个世间法，在世间一研究这个佛法呀、啊，很多人有很多疑惑，疑惑太多，就像网那样多，一边一个网有多少那个多少孔啊，网孔太多了。那么这个一网在极乐世界的大菩萨都能把它决断，那些一网啊，在教理上，在一些那些怀疑的那些一网呢，统统能够把它把它决断掉。决断之后呢，会有心处。这个有疑往有怀疑的话，智慧出不来的。为什么？有怀疑的话，他不能了解真理，讲真理他怀疑，他不能接受。疑往斩断了，切断了之后，他的这个真理接受了，修法也他能够实实在在的去修了。就是我们念佛来讲，我们念佛不管外面的环境如何啊，我们自己所遇到的这个好的境界不好的境界，我们都不理会它，我们都是照旧的这一句阿弥陀佛佛号，这个老实念佛。能够这样做的话，自自然然的那个智慧就出来了。这个智慧就是你所谓这个智慧，你坚定不移的这种心理啊，任何这个外面的这个怎么样的这个大的力量也没有办法影响我们大家，这就是慧。那么在极乐世界，那个慧对一切的佛法，那个深的这个甚深的佛法，它都能够是了解，这就智慧，不是小智慧了。而这个智慧从哪出来的呢？从心出来的。佛法无论如何，我们学法总得要了解这个最高的一个原理。一切唯心造，万法唯心，山河大地一切的是哪个不是我们心里出来的？我们反复的这个生灭的心理，才造成现在这个恶劣的这个环境。我们这个如果是把这个生灭的心理灭除掉了，寂灭了，到了一种这个寂灭的境界了，那这个山河大地啊，那又是一番境界了。这个境界我们现在反复眼看不出来的。那这个都是这个不好的境界，好的境界都是由我们心里出来的，看我们呢能不能改变自己这个心呢，能够彻底的改心，那就是改得干干净净的，把这个所有的生灭法都灭除掉的话，我们当下就是佛啊。对，最高的原理就是这样的。可是现在您能够，我们现在说到这个净土法门了，那么最高的原则是我们要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生灭法门灭掉，就是把所有的烦恼都断除掉，不容易的。为的不是一生一世能够办得到啊，所以我们要求这个特别法门，念佛求往生到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到那个环境呢，还是要把所有的这个见思惑、尘沙惑、根本无明，统统给断除掉啊。 跟云在海是一样，不过到那个环境呢非常快。我们学念佛法嘛，这个就是把这个辨别清楚啊。我们在这个世界呢，在娑婆世界不是不能成佛了，释迦牟尼佛讲那个法，哪个法都可以成佛。因为我们求解要最快啊，在这一生就能有成就啊，所以我们学这个念佛法门。那么因为到极乐世界，那个慧，那个智慧全部都是由这个真心里边出现的。那种智慧出来的话，你看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了，万德万能，哪桩事情办不到啊？度化众生的呢，任何众生他都可以度化得了。这一段叫那个情形。这个会有心出，跟前面有一段，前面有一段呢，讲那个从如来生，这是讲那个讲了这个究竟的人呢，这个智慧从自己的心出来的啊，那个迷惑颠倒这个以往啊，一层一层啊。我们现在这个有凡夫众生，当然这个有以怀疑心很多了，这所疑的所疑惑的事情多了。这种疑惑的事情呢，修菩萨道一层一层的里面多得很，就比如你开发一层智慧，对于这个迷惑的这个疑惑啊，又能够决断的一分。他这个智慧跟这个断疑啊，这个互相有关系的。那么最彻底就是由这个真心出来这个智慧，这个智慧一出来的所有的以往啊，都能把它啊断除掉。那么断除掉这个，在这个佛的教法这样一看，一看佛这个所有的教法了啊，我们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讲那个教，讲的这个法门，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讲的教法怎么样呢？该如无碍，该就是把它该刮了，统统把它如呢就是包如，该如这两个字统统把它包如起来，包刮起来，包括起来怎么呢？这一切的教法都包括无外，不是在心外的，统统在这个心内的。我们现在逼的虽然还没有到那种境界，我们逼的要了解这个，一切向自信中求。自信中什么求呢？那就是要不要把世间这些这个假象啊执着，不要执着那些假象。假象一切相都是因缘和合才有这么现象，因缘随时在和合，随时在分散分离。就像那个海水的海里的那个风浪啊，这个风不停地在那鼓动，水呢也不停地在那给起了个波浪，这个波浪啊随时起随时在灭了。我们要把那个当作真实的，执着那个真实，那就是那种种的生死的苦就是离不了，就脱离不了啊。人世间的哪种现象啊，权力、地位、金钱，一切的好事坏事都是跟海里的那种这个波浪是一样的。必须要把那个全部 破除掉，破除掉了以后，你才能够看得出来水平，水性是平等的，它没有高低的，没有那些个假象，那个波浪都是假象，你抓不住。抓不住的东西，我一定要执着要抓住它，那就是自己找苦恼，生死就是不能了。那么了解这个法，佛的教法该路无外，都是从我们真心里出来的。了解这个一切法都是从真心出来，那些假法全部把它破除掉，才看得出来这个真法。在极乐世界的菩萨都能够有这种了解，他都见得到这些法都是从自信中出来的。该路无外，为什么一些佛的教法该路无外，不在心外呢？这个参禅的人，那个禅宗啊，不讲解，他是叫学的人自己去参，去自己悟，悟到了这个啊，你开始问那个禅师啊，什么是心，什么是这个，开口就错误，他就给你棒喝。等到你意识这个把一切都不失了，都得提起疑情啊，一到最后豁然开悟了，豁然开悟啊，那个时候啊，也原来一切都不是，结果一开悟一切都是了。要问什么是佛法，哪一个不是佛法的？禅宗六祖就讲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绝了，佛法就在这个人世间，不离开世间，就这个世间的法来觉悟，你一觉悟了，世间法就变成佛法。那这怎么讲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明了自己的心，自己心不明了的时候啊，所知道所见到的所执着的就是那些假法，因缘和合的假法。见到自己真心的话，在那个智慧眼，在你的那个法眼里面看呢，这个因缘法都是不存在，所见的就是真法，那就是楞严经所讲的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啊，那就讲的我们这个已经成佛的人，我们凡夫统统都是有那个真心，就是真如本性。这个真如本性就本来就是清净的，本然就本来，本来就是清净的。这个清净怎么样呢？周遍法界，周遍是普遍到这个法界，法界是无边的，一真法界是无穷无尽的，无处而不在。就是我们的这个真如本性呢，无处不在的。觉悟之后，你正得了这个本性呢，这个本性就是无处不在。所以这一句话，你看，该如无外啊，清净本然周遍法界才，你了解那个道理，那个才这里这一句话才能看得明白，是该路无外啊。我们的这个真心就是周遍法界，哪里都是我们真心，外哪里外，我心就没有外。所以一切佛法就是从我们心里出来的，我们心无外，所以是该路无外。这个呢，就是真教法，真正的是教法。极乐世界的菩萨 求化具身这一大段讲完了，下面另外又是一段，另外那一段呢，各位这个讲表可以看一看，叫分类广赞，就是极乐世界的菩萨功德，前面呢已经分成五小段，把这个菩萨的功德已经说一个大概，在后面这个现在开始讲这一大段呢，分类分门别类的讲菩萨那些功德，赞叹菩萨的那些功德，这个呢一共有这个有九条，下面就讲这一大段。九条第一段呢，叫做山海总欲诸德，那这个山那海，那总挂起来啊，做个比喻，比喻那里是所有菩萨的那个那些功德，这是第一小段。这一小段的经文先念一遍：智慧如大海，三昧如山王，慧光明镜，超于日月，清白之法，具足圆满。
这几句我懂完了。
这个一个是讲智慧，一个是讲这个三昧。智慧这两个字呢，智是这个有决断的啊这种能力啊，讲那个决断的功德。慧呢，就是能够看的这个事理看得非常分明，这是两个，这是智慧的慧。那么在这个极乐的世界的菩萨的功德呢，他智慧呢不是小智慧，他是大智慧。大智慧怎么样呢？像大海，像大海那么深。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来讲啊，讲高讲深呢、啊，深是拿比喻来讲，比如海是最深的了。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啊，顺悟我们世界众生的这个知，所这种知识程度，就拿这个大海它的深度啊来说明那世界的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的智慧。第二句，三昧如山王。三昧就是丁啊，在印度文讲三昧，反正中国的意思就是丁。这个定啊，极乐世界的菩萨那种定力就像山王一样的。山我们知道在佛法里面呢，往往拿这个山呢来形容一个人有个定功夫，安安静静的，不会动摇的，不动的。山是我们反复看一座山呢，永久是在那里不动的。山里有一种定功，拿这个山来比喻啊，这个三昧。那么这个三昧在极乐世界菩萨这个三昧如山是什么样的山呢？山王，山的王，山的王。什么是山王呢？山中最高的。世间的山是很多了，极乐世界是最平地的， 是没有高山的。那么为什么极乐世界没有高山呢？极乐世界反而是到极乐世界的这个人呢、啊、心都是平的。心平啊，地就是平的。我们娑婆世界所谓有高山有大海啊，这是我们人的心造出来的。我们心所以众生的心理就是这样不平，所谓有高山啊，有深海，这个了解的。极乐世界没有这个，没有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拿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山呢来比喻。我们世界就中国内地来讲，中国有五岳啊，东西南北中有五岳了，五岳那个岳就是山岳了，五座高山，那就说是山之王了，就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啊，那个说是山之王了。那么再讲到这个更高一点的那个，在这个喜马拉雅山，那就最高的，就我们个地球来讲，那是最高的了，啊，那是山王。在极乐世界那个菩萨的三昧这个定功呢，就是山中之王，高就是又高又定啊，那种这个定力。下面这个四句各有两句啊，来这个形容前面这两句的慧光明应。超于日月啊，这是呢讲这个智慧如大海，智慧如大海到什么程度，这个智慧到这个升到什么怎么程度呢，到智慧光明啊，非常明非常净，明呢是照明的那种明，一点瑕疵都没有，净是清净的。他的智慧这个光啊，既明而又清净。先说的这智慧光是如此，那种明净的慧光，能够照得多远呢？超于日月啊！极乐世界不用日月的。十方世界其他世界才有日月，我们的世界，我们娑婆世界有日月，释迦牟尼佛就拿这个日月来比喻，那种慧光啊，超过了日月，太阳光比不上这个慧光，月亮更比不上。下面这两句，清白之法具足圆满，是讲三昧的。三昧修这个定力啊，这个定功啊，就是这个必得修梵行。梵行是什么呢？必须要是六根清净，然后才能有定。所以六根清净对于世间这个啊色声香味触啊，色身相为出法，不能够有染上，心不能放在那个上面，心要追逐世间那个色身相为出，再加上这个财色名食睡啊，那好了，心里一天到晚这个心到处跑，哪里定得下来呀、啊？那不是清白的。清白的法就是不要把心放在那个上面，安安静静的，这个守住自己这个本来就清净的这个心，这叫清白之法。这种清白之法就是、啊、能够就入定了，就是定力，就是三昧。三昧就是清白之法，这种见面叫具足圆满的， 因为我们修定，你无论是啊各种，你哪一种修的都是这个修，要修定功的。修定功，天台宗讲直观，实际上这个原则上哪一种都是直观呢？那参禅的话，它不直观些吗？参禅把其他一切心都放下，专门来照顾话头，那就是直观。我们念佛的是，把这个放下一切，放下万缘，放下万缘，然后就是，老实念佛，持名，持一句名号。放下万缘就是止，把这妄心止住。持佛名号，这个就是观，把我们这个念都是，就是照顾，就是放在这个佛号上面，这就能入定。别的东西讲入定，就念佛来讲，就是能够这个得一心不乱。我们虽然没有得的一心不乱，我们可以用功用得好，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呀。一到极乐世界呢，那好了，那个三昧啊，在极乐世界那些菩萨，这个定功啊，具足圆满。定功有小定，有大定，三昧那个多种的了，有世间禅定，有出世间禅定，多少啊？他这个具足了，圆满了，包含一切的这个大定，到最圆满的那种程度。那么就是讲那个定南居把这个三昧啊接受那个赞叹。一个山一海是总挂起来呀，来比喻极乐世界这个菩萨这个功德。后面呢第二段有十如啊，有十个，有二十句啊，就如这个如那个比喻，分别的讲那些功德。那么我们这个就留在下一次继续。